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第十章14节到15节，请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一下，如果你左边右边有新朋友，他们对圣经不熟悉，也请您帮助他们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14节15节，约翰福音第十章14节1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两节经文，请。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爱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康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传递的信息，有权舍命的牧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权舍命，你如果没有了解正确的话，耶稣的题目是我有权利自杀。可能很多人觉得人有权利自杀，人有权利活下去，我有权让我活得更好一点，我有权结束这个生命。所以如果你了解的不正确的话，耶稣在说我有权利自杀，把我的命舍掉。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在整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我们不相信人有任何的权柄来取自己或任何人取他的生命，我们不可以。我们相信只有神有权柄公正的给人生命，取去他的生命，给他多少多长或多短的生命。当耶稣说我有权柄的时候，其实耶稣在表达，他在福音书里不常直接表达，但是这里是其中一个，他在表达他是上帝。只有上帝可以给人生命，只有上帝可以把人的生命拿走，包括对他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算起来有点熟悉。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有权把我的命舍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的话，可能并不太好懂。可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西结书34章以及诗篇23篇。在我们中国管仲还有希腊的文化里面，也有把君王说成是牧人的，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懂牧人是什么，我们当中做牧人的行业这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要对牧人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也不是了解圣经里的那牧人，我们了解的牧人是美国的 cowboy， 啪啪啪，他牧的不是羊，他牧的是牛，是大群的牛，然后他好像牧羊人牧牛人 cowboy 比较不是像圣经讲的牧人要18般武艺，不仅要能够抗拒羊狼群，或者是像大卫一样抗拒狮子熊这些野兽，他也需要像诗篇23篇一样，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中，就是巴勒斯坦那种地方，其实畜牧业所在的地方都是比较艰难的地方，比较土地比较贫瘠的，只有牧草在那边长，不太适合耕种的，在那些地方，他们在不大容易生活的地方，叫一群不大有自己谋生能力的动物，就是羊或者是牛，特别是羊能够活下去，不仅要找到那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又要在找到吃和喝的地方不被其他来找吃喝的比较野蛮的强大的动物把它吃掉。所以在诗篇23篇说可安歇的水边，其实是非常难找到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看 Discovery 这些生态的电影，你就知道水边，不管在旷野的地方的水边，或者是丛林地方的，或平原地方的水边，是所有的野兽都去喝水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电影，我看到的比较多是鹿啊羚羊啊这些去喝水的时候，是它生命需要的，它非去喝水不可。可是那个地方喝水的时候，水里可能有鳄鱼，草丛中芦苇草丛中可能有狮子和老虎， 他在喝水喝得很高兴的时候，他要随时很警觉的，你看那个电影里面哈，那些鹿啊羊都很警觉的，不能舒舒服服的喝一口水，喝的时候都要看来看去的，都要看有没有野兽。各位，您到我们的饮水器那里，你看哪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很紧张的，因为会有野兽突然出来吃掉你，不容易。那如果好不容易找到一片牧草，可以有水喝，可以有草吃。各位，当羊群牛群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很快就荒芜了，所以他们又要换一个地方。蒙古跟我们汉人的冲突，从那个其实秦朝之前、汉朝之前就开始有了，就争那一片水草嘛。这个地方没有了，要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没有，又到别的地方去。最后你看成吉思汗他们要到欧洲去哈。不大容易生活的地方，迦南地；不大容易生活的旷野和沙漠地，一个不大有谋生能力的一群羊。他需要牧人，他需要好的牧人来文武皆全的，一方面能够找到水找到草，又能够让羊平安的在那里吃，能够长大，不会被野兽吞吃，不大容易。因此可能很多以前的畜牧文化的人就想出君王就是牧人，管仲有牧民篇，照顾。我刚刚说过，在旧约里面，包括诗篇，包括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就讲到说，那个恶劣的牧人、恶劣的官长，最后会被上帝消灭，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牧养上帝托给他的子民。耶稣在这里讲的，尤其是第十章的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要叫羊能够像大卫牧羊底下的羊，或者大卫照顾底下的百姓，能够更强壮更健康，或者像雅各创世纪里面那个牧人，他所照顾的羊群能够强壮，能够生养众多。这是以前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这样。你到信友堂来干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你今天来的时候大概不是要听儿童诗班献诗的，那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也很意外哦，小朋友这么多。我们来很多，虽然有些教会说这个不应该是主轴，就是来教会我们应该，很多人说应该是敬拜的，应该是交通的，应该是有朋友的。那信友堂因为是比较几个硕果仅存的福音派教会，所以呢我们是强调听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小的时候，我以前小时候听到人家讲到教堂就是好像用台语讲听道理，我们到教会来听道理，我们听怎么样让我们生活能够更健康快乐的道理啊。这个其实你在生活中也都在听道理，你在听人家跟你讲吃东西的道理，我告诉你怎么吃出健康，我告诉你们吃什么东西在前一阵很流行的，你怎么吃一些东西能够排毒，我告诉你一些道理，这些道理是读书的道理，在教会里有讲但以理读书法啊，这我告诉你，你就会读书，不一定是基督徒了，非基督徒也会讲怎么样让你的记性好一点，英文单字记得多一点等等，怎么让你的数学能够好一点。这我们小的时候背英文单字也有很多的这个窍诀嘛，什么谐音字啊，怎么样来记很多。那把它再扩大一点，我教你理财的道理啊，怎么样能够买股票基金期货，或怎样怎样怎样让你钱多起来，怎么样让你身体健康的道理。哦，各位，您早上去大安森林公园，你看有1000个人在执行这些道理，敬拜赞美操，你照着做身体就健康， 慈济有他们的敬，他们的不知道什么，也不是敬拜，也不是赞美，他们的运动让他们的身体健康。好，让你吃，让你喝，让你身体，让你的读书，让你的经营家，经营你的产业、金钱，还有怎么样能够夫妻相处的道理，怎么样教导儿女的道理。我们信友堂也很多，其他教会也有，这个世界上也有。我们中国从我们以前看历史书的时候就有，哦，春秋战国的时候，你看就是那些觉得自己有道理可以富国强兵的，就到每个不同的诸侯啊那里去讲，你照我的话做就可以富国强兵，商鞅啊、吕不韦啊都是这样。然后那些君王也是希望有什么有才之人告诉我一些道理，我就把国家做得更好一点。我们的孔夫子还有孟夫子也是这样，虽然孔孟之道呢比较他们说不是功利主义，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但是孟子也常常讲，孔子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照着我的道理去做啊，就国泰民安啊等等。各位，圣经也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讲，如果人遵行上帝的话，个人不管是精神身体都会蒙福，团体国家也会有福气。从创世纪就开始这样讲，比较多你看到摩西五经的后面的四经有讲到，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会赐福他们。这个福气，各位，包括今生的福气，包括你的钱，包括你的寿命，包括你的家庭。那特别你在生命记、利未记里都看到，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会赐福给他们。那相对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些律法，不守这些道理的话，以下的祸患就会随着你身上，包括疾病，包括敌人来攻击你等等。因此各位，这话在信友堂讲应该会杀头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成功神学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成功神学的意思是说，一个遵行上帝话的个人或者团体，他会蒙到上帝的祝福，丰富的生命，那是有道理的，那是对的。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旧约里面讲最多的应该就是历代志，哪一个君王，哪一个国王，他遵守上帝的话，上帝就让他们国泰民安，上帝就让他们免于敌人的征服，他们能够像生命记里的应许一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相对的，只要你偏离上帝的律法，他们这个国家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就受到各样的欺凌。是这样的，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任何人跟随主，听从主的话，不是只有将来在天上的祝福，没有不在今生哦得百倍的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哈，如果成功神学，如果灵恩派在讲到上帝的话可以实现在我们今生里面，包括物质上的，我觉得是对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还是不对的。不过当然各位，我并不想在信友堂被杀头，所以我也不会说我们要鼓吹成功神学。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他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第一个是把太多的上帝应许的实现，把成功的结果，把丰盛的生命，不管是在旧约你听上帝的话，或者新约你听耶稣的话，就得到祝福，把太多这个祝福放在今生了。而今生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信耶稣，根据圣经，我们不能够因为信耶稣，不能够因为跟随耶稣，不能够因为我们遵行主的道，不能因为我们圣洁，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切的不幸，不能的。 我必须在这里跟各位讲，因为好像在布道会、培灵会，或者不管是灵恩派或非灵恩派的教会，我们都不太敢讲这些。上帝给他儿女的祝福，包括主耶稣说我来了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都长命富贵，有长命富贵，也有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会给我们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上帝会实现多少。一个信耶稣，一个爱主的，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早上9:15就有600人在那里等候神的，他必须学会，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我们在今生我们能够得到的，我们在永生能得到的，是上帝一切的祝福，但是今生那个落实的程度，我们真不知道是多少。所以我们今生有一个圣经常常描述的生活态度，就是忍耐等候，也就是还没有实现。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说成了，所有的救恩、所有的应许都成全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已经把我们带到迦南地，让我们进入安息了。只是希伯来书说，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只是我们在新约旧约的看到，上帝的儿女不管是进到流难与蜜之地，或者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得到永生，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领受圣灵，哎呀，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艰难，而且这个艰难并不比别人少，所以圣经要我们忍耐等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唱等候主，要等候主的时候，并不是要等候讲道，也不是要等候散会，也不是要等候等一下到 Starbucks 喝咖啡，我们要等候主，包括我们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应许怎么在这个痛苦的人生里面牧养我们。罗马书8:25，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罗马书这样讲，希伯来书也这样讲，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有把握有天堂的福乐，你有把握有永生，而且有的时候你活出永生，你每个时候都应该活出永生，你活出因为信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你活出因为信耶稣的富裕、长寿、富贵，像所罗门一样。但是有的时候，希伯来书11讲，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有的时候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得了应许，胜过了狮子，灭了烈火的猛士。有些人凭着信心同样有上帝的应许祝福，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这世上奔跑无定，被刀杀，被试探。有的人因为信靠耶稣，神祝福他，他在今生可能90岁、100岁，有人信靠耶稣，他可能中年甚至很年轻就死了。各位，我们心有堂和每一个教会和你我，我们都是有一样的人性，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神学、怎么样的传讲，我们都还是会问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就是我认为、我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在这位慈爱全能上帝的手下，我就不会碰到那些不公不义和不应该的事情。对上帝来讲，要减少、要减轻我的癌症的疼痛，那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上帝不减轻？各位，这我们每个礼拜三的祷告，每个礼拜三祷告会里，每次我们为那些癌症的病人祷告的时候，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祷告，他们一样痛，他们一样会死。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都会碰到。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成功神学的弟兄姐妹，就在这一点上面，我想是忽略了上帝的话。我们在今生新旧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一件事，我们要等候一件事， 就跟在这里一样，丰富的生命总是借着背十字架而来的，总是借着顺服上帝而来的。我们今生求神给我们得世上的福分，我们求神给我们健康，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一切，但是我们承认从圣经里来看，我们会碰到艰难的，我们需要继续有信心，我们需要继续扶持，我们需要继续的求神安慰鼓励我们，我们教会里面也彼此安慰鼓励。各位，我没有说我们不求得医治，我没有说我们不求得健康，不求得财富，我们求，我们有人失业，我们求神让他有工作，我们有人有疾病，我们求神减轻他的痛苦，我们甚至不因为有人是在癌症病房，或者很多人得了癌症失业了碰到困难了信耶稣，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说主啊，你让癌症多多降临在台湾，以至于很多人会信耶稣吧。我们从来没有为人祷告说，哎呦，那么多人都在失业的时候才开始想到主的，主啊，你让他们失业吧。我们从来不做这个祷告，不仅信友堂，我想没有一个教会会这样祷告。我们求主让每个人健康，包括无神论，我们求主让每个人幸福快乐，包括无神论，包括回教徒，包括佛教徒。我们并没有要人受苦的意思，我们同样也没有说，哎呀，我们自己能够站立的多好多稳。我在前大概四天前碰到一对夫妻，先生得了癌症，在末期了，他是骨癌，他用的吗啡的剂量已经到了最高了。那么我跟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跟那个教会牧师师母去看他，他们之前跟我讲，他们很有信心，他们还是爱主，他们还是很感谢主。但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先生说，他说我随时想自杀，他已经累积了够多的安眠药。各位，我很同情他，我没有说你这是罪大恶极，你不应该这样。对，我有说你要有信心。然后他太太就说，哎，没有用了。后来师母跟我讲，他太太从来没有说这个话，今天说没有用了。各位，你日以继夜的祷告，教会全教会为你祷告，有人为你进食祷告，你的疼痛没有丝毫的减少，而跟任何一个癌症患者一样，好像越来越痛。各位，那个时候你会怀疑的，你会动摇的。如果你不怀疑，如果你不动摇，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在痛苦中，在引诱中，在舒服的环境中，如果神不保守我们，我不敢讲，起码我不敢讲，我不敢说我不会要自杀，我不敢说我能够承受多少的痛苦而继续的感谢赞美主，我不敢说我能承受多少引诱继续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不敢说，哎呀，哪里有牧师会有外遇的，我不敢说。因为神如果不保守我，我随时会在任何一个最微小或最大的事上犯罪得罪上帝。我们在世上有征战，继续有征战，继续有很艰难的征战，而且从肉体从世界的福气来讲，我们好像没有得到。这是成功神学错误的地方。我不是在说灵恩派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有这问题。神怎么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问的大声一点，有的时候问的小声一点，我们都会问，我们都会烦躁，我们都会对神有些不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看到的耶稣给我们得到的丰盛生命，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在今生仍然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但这今生的丰富生命主要的甚至全盘的是因着我们信心，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能够在艰难中继续信下去，而且彼此的扶持信下去。成功神学的第二个错误，在把成功的源头放在耶稣的身上。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不放耶稣身上还放谁身上？哦，成功神学不但把成功的源头，也就是今生的幸福快乐，不但放在耶稣身上，而且放在耶稣的权柄能力和智慧上。 你说康牧师你讲的越离谱了，这有什么不对？耶稣充满了权柄能力智慧，是我说的正是这样。很多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还是愿意说他们是出于好意，他们觉得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包括医病的权柄，包括赶鬼的权柄，包括叫人从忧郁症、从躁郁症、从各样的病症中完全好的权柄给我们了。而你今天看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各位你不要看刚刚这些小朋友这么可爱，尤其我听他们唱的歌，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好想掉眼泪，真的唱得多好，有多少老师的心血让他们能够唱出这些歌。他们不一定了解，有人信主了感谢主，有人没有信也感谢主，他们能来听。但你知道这些孩子里面越来越多，我这个话不是夸大的，越来越多有各样的病，包括我们在，我是刚刚从洛杉矶那边回来，包括在洛杉矶的华人区里面，我也是，他们也说讲起来都是这样，人的病越来越多，癌症越来越多，然后小孩子过动儿不能集中的、不能专心的越来越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们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很多的老师家长是付出很多的心血，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孩子能不能更稳定。我不说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有越来越多，有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没有办法，也不能生气，还要很同情的孩子，因为他是过动，他没有办法坐下来，他跑来跑去。我们现在也在摸索，我们不知道怎么对这些孩子，还有各种不同的病症。哦，灵恩派弟兄姐妹或成功神学弟兄姐妹会很简单的说，你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那好动鬼就出去了，你奉主的名把什么什么什么赶出去就出去了。各位是真的，我相信，我相信神的大能，神的应许会实现，但是从圣经来看，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让这些神迹奇事，还有让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平安的这些作为呈现出多少。有的时候好像上帝的话100%的呈现了，我们在地如在天，有的时候好像1%，你并不知道。各位，我们教会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我不要一个个再提这些事情了，病症、难过的事情。那我们的成功，成功的源头不在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智慧上，那在哪里？在耶稣的软弱、愚拙和死亡上，在耶稣的软弱上。那是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希利尼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总比人有能力，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包括整个牧羊人喂羊舍命的这件事，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这可能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节经文，但这节经文是很不通的，你用你的头脑想一想，是很不通的。好牧人不应该喂羊舍命，好牧人不应该死，好牧人是把狼杀死的，不是被狼咬死的。如果好牧人被狼咬死了，那产生的结果就跟耶稣不愿意发生的约翰福音10章12节一样。10章12节说，好牧人不像雇工，雇工是狼一来他就跑掉了，也不能算错，因为可能合约书里面只讲到该躲的时候还要躲，可以躲的，没有一定要死的。但是好牧人就会，这荒唐，怎么叫喂羊舍命呢？各位，台大的医生，好医生，不管是台大或任何医院，好医生不为病人舍命的，那是不必要的。好医生是医好病人的。你看 医院的评鉴什么时候评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死亡率最高，所以是最好的。没有这种事吗？我们不需要这样吗？各位，好的救火员是把火灭掉，而不是上升火场。如果你今天游泳的时候抽筋了，或者游泳的时候有什么危险的来了，救生员来救你，然后他被淹死了，你还要参加他的追思礼拜，这很感动，但是也很遗憾呢。你学艺不精嘛，怎么你救火会被火烧掉呢？下次学好一点再做救火员。好牧人像大卫，什么时候被狼啊、狮子啊、熊啊咬死？没有，一个个都被他打死了，这才是好牧人嘛。好牧人为什么要为羊舍命？各位，耶稣来最重要的不是为跟狼作战而死，虽然这也是在早期的教会，大概主后大概两百年开始，有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我想在奥古斯丁之前，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一切耶稣所做的都是在讲耶稣跟狼、跟魔鬼、跟邪恶的势力作战。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把邪恶的势力打败，然后他也打败了。邪恶的势力是魔鬼，邪恶的势力是死亡。这个在大概奥古斯丁之前的教会很喜欢这样来讲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打败仇敌，打败魔鬼，打败邪恶的势力。这种思维，这种神学在这五十年也有相当的复兴。那么包括在比较通俗一点的，就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身上呈现出来，我们就是要得胜，我们要胜过贫穷，我们要胜过疾病，我们要胜过忧伤，我们要胜过那么比较讲环境的，我们要胜过这世界上不义的制度、不义的社会制度。基督徒要做的是这些，当然靠着耶稣做这些事情。基督来到世上主要的工作是打败邪恶的势力，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做。这个话没有错，但是相当的不完全，甚至恐怕有很多的偏差。我们如果是了解耶稣来到世上只是跟魔鬼作战，然后在作战的时候也有过失败，就他死掉了，然后上帝呢又把他复活了，哦，这个如果我们这样解释，说的好听一点是不大恰当，说的严重是错误。各位，耶稣从来不会有一时一刻一分一秒败在魔鬼的手下，不会的，任何时候不会的，耶稣永远是得胜的。耶稣来最重要的不是与狼作战而死，耶稣来最重要的是顺服上帝而死。各位，你这一生也会有很多的艰难，那些艰难也来自很多邪恶的力量，我们跟这些邪恶的力量，包括癌细胞，包括不义的制度，我们跟他们作战，我们也希望靠着主我们能够得胜。但你在作战的时候，你都要想到一件事情，这所有的征战是建立在上帝的旨意中。所以你在看耶稣，在圣经本身讲耶稣来世上工作的时候，譬如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教会开始传扬耶稣的工作，使徒行传特别多这样的经文，其他地方也是有讲。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的下半句，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各位，谁把耶稣杀了？罗马人把耶稣杀了，大祭司把耶稣杀了，犹太人把耶稣杀了。不法之人因为嫉妒耶稣，因为懦弱，因为贪财， 大祭司嫉妒耶稣，比拉多懦弱，犹大贪财，所以这些邪恶的势力联合起来把耶稣杀了，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使徒在讲这些事的时候，总是不忘记一件事。二章二十三节的前面，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是耶稣的死是因为恶者把他杀了，但是耶稣的死更是出自上帝的旨意。使徒行传三章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使徒在责备那些听众，你们跟邪恶的势力勾结，把耶稣杀死了，你是很不应该的。好，这我们没有否认，但是在这些邪恶的势力后面有更重要的。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耶稣来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这是最重要的。借着成全上帝的旨意，借着将命舍了，甚至借着将命舍在不法之人的手里，他让上帝丰富的生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五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同样在讲耶稣的死，我们把它继续应用在各位你我的身上。神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犯罪受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因为我们行义受苦，有的时候的确我们是因为来教会聚会受苦，有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父母家人会反对我们，有的时候希望基督徒有更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希望我们应该更诚实更善良更正义，就跟不义的社会产生了冲突，或者不义的周围的人产生冲突，我们就因此受苦。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能够为主受这样的苦，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这样的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我们还是会碰到。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积极，我们正面，我们勇敢，我们对抗，我们找医生，我们找律师，我们找警察，我们希望选出一个比较好的议员，选出比较好的立法委员，我们希望台湾或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法律能更公平，我们作战，我们改正。但是我们之所以积极的作战改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包括耶稣所受的最不公平的事，包括外邦和万民一起在谋算虚妄的事要击打耶稣的时候，四章二十八节，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我们的力量来源在于，即使这么多的邪恶，上帝有他的美意。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定了耶稣的死罪。是，圣经一再说，我们也一再讲，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没有头脑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分是非的，我们刚好相反，我们希望因为敬畏上帝，我们更有头脑，我们更分是非，我们更讲正义，我们更讲道德，我们更对罪恶厌恶，我们要击打魔鬼，击打罪恶，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医病赶鬼的能力，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帮助，不管是直接借着医病赶鬼，或者是间接借着长期的陪伴，或者责备，或者是继续的在主日学里面的教导，不管是成人是儿童的，我们能够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这些孩子家长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快乐。我来了，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跟邪恶在作战，但我们跟邪恶作战，之所以能够作战，之所以有的时候甚至胜过，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跟邪恶作战的时候，他知道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是上帝的旨意。 各位，我先说，如果你听到这里和你以前听我讲到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听不懂康牧师在讲什么，尤其是今天。那我不是在骂你，我也只是引圣经上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懂我的话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对不起。今天这个道是很不好懂。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想很多牧人在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些牧人不管是真正的职业上的牧羊人，或者是关在照顾羊群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了。然后当他们听到耶稣在10:17说我父爱我，因我将性命舍去，他们又奇怪了。我父爱我，因为我把我的命舍掉了。各位，你爱你的儿女是为什么？你爱你儿女因为他很听话，你爱你儿女因为他功课很好，你爱女儿因为他常常帮你做家事，你爱你的儿女因为他很优秀，很让你称心如意。你爱你的儿女因为他自杀了，这不通嘛。甚至你如果说康牧师你讲错了，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了，耶稣的意思他是要表达岳飞妈妈的心态，就是岳飞的母亲很爱岳飞，因为岳飞一笑作忠，将命为国舍了。可是就算是这样的事，各位，就算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你孝顺你的父母，你爱你的父母，然后你为他疲劳致死，各位，我想你的父母会很感动，但是最少也会觉得这个事最好不要发生，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讲耶稣自杀，这也不是讲耶稣为了以色列国的荣耀做了这个事，这都不是。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了，好再取回来。这里难懂的地方，就是我们基督教一直在讲的救恩、丰富的生命、喜乐得胜的生命，完全是凭着耶稣的顺服上帝、耶稣的工作而成就的。而耶稣工作的成就不仅是在跟罪恶做对抗，耶稣工作成就在于那么多的罪恶和不合理的事情后面有上帝的旨意，而他愿意舍命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你要得一个丰富的生命、自由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该看医生的看医生，该吃药的吃药，该做健康操的做健康操，该吃什么，我不相信排毒餐了，但是该让我们的生活吃的有点节制，也应该有点节制。但是你要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你除了完全信靠顺服上帝一直到死，没有别的办法啊。很多神学家觉得很难讲，如果讲耶稣来到世上跟魔鬼作战，然后有一段时间一时不慎被魔鬼打死了3天3夜，然后上帝把他复活了，很多神学家觉得这可以讲。如果你说耶稣来到世上从来没有不慎过、不小心过，从来没有或者是天父的不小心或耶稣的不小心一时的糊涂被魔鬼趁虚而入，然后叫耶稣死掉，然后上帝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3天了，然后还好能够叫他复活。各位，不会有这种事的，所有的事包括这些事，包括耶稣所受的每一个苦，以及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说冷笑话，我是在说真的，我同情你的一切苦，我希望你我的苦都没有，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帮助精神的、身体的，但是让我们相信一件事，这一切的苦上帝要我们学习相信他，不是不要作战， 不是不要对抗，而你对抗作战的源头来自主，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我相信你。好像灵恩派弟兄姐妹和成功神学就是很难接受这个，所以鬼赶不出来就请更高明的法师，而不是牧师来赶鬼，就请更厉害的更属灵的再来赶，还是赶不出来就再请，到最后还赶不出来就不信了。因为神断不会失败，如果这个神不能叫我身上鬼或者我的癌症好，我就不信他了。各位，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我们赶鬼，我们医病，我们对抗邪恶，政治上的、制度上的，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顺服上。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我们都知道，我在讲到的时候常常提，所以今天不要多讲这个了，简单讲一下。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有主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为对抗罪，为对抗魔鬼，耶稣最重要的是要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所以他需要顺服到死。他的死固然也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时候重复这样的句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流出了血，耶稣为我们的罪舍了命，是主要不是对抗魔鬼的，主要是对抗上帝的震怒。因为如果人犯罪不受处罚，上帝是不公平的，而如果我们受处罚，我们就要被消灭。所以唯有道成肉身这件事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好，如果我讲到这里，你说我终于听懂了，哦，就是我讲过很多次的，耶稣实在是了不起，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实在了不起，甚至了不起，圣父就很坏了。为什么上帝一定要罚我们？为什么天父一定要罚我们？各位，我们只能说，我觉得很容易了解，就是神不能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有罪的当成无罪的。罪恶一定要被处罚，我们又受不了这种处罚，所以耶稣必须为我们做这个事。而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也从经文里没有讲很多，我们只能推测一下了，我们想象一下了。当姑且这样说吧，当天庭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在那思想神一定要救人的时候，而神救人一定要公平公正的，而且让人洁净的，而且让人圣洁的，让人看到神所做的这一切，使人更信靠上帝，更被洁净，更圣洁，更善良，而不是因为有一个人代替我，我就可以犯罪，而是我跟基督同死，使我更恨恶罪恶，使我更喜悦良善。上帝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不是牧人而已，必须有一个赎罪的羔羊。那个牧人他所献上的就是自己，不是另外一只羊。希伯来书说他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先身体献上。来做这件事的时候，神学家会讨论三位一体的哪一位来做这个事。应该不是到最后圣父很严厉，因为他比圣子大。各位，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你去。哦，一定要我去吗？你为什么不去？一天到晚在天上那么享受，发号施令，然后一大堆的宫女，没有宫女，只有天使。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有的时候诗篇里面的一些话，有的时候圣经里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耶稣来做这件事，圣子来做这件事，不是被逼的，他喜悦。我有权柄做这件事，我有权柄不做这件事，我喜悦做这件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荣同尊，是互信互爱的。你说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某个很真实意义来讲，你今天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顺服上帝， 不管是你要对抗罪恶，或者要忍受罪恶，不管你是要去看病，不管你是要在癌症的末期还继续吃药，你实在不想活下去，你实在想自杀了，你还能继续。主，我的命在你手里，我很痛，求你减轻我的痛苦，求你医治我，但是你不拿去，求你让我活着时候荣耀你，死也荣耀你。当我们在办公室，当我们在教会，当我们在很多地方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各位，你不是基督，但是凭着圣灵给你的能力，凭着基督给你的爱，我希望你也能够说，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个事，没有人强迫我 多走一里路，没有人强迫我要在这种时候显出我的清廉、勇敢、正直，没有人强迫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那样的事，我有权做这个事。我们没有权，我们也没有能力，但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希望每个基督徒，各位，你今天的十字架，你过去的十字架，你以后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我的是我有一些软弱，办公室从来不是我的十字架，我是他们的十字架，但我们都有。连我们主耶稣也说过这句话，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各位，我们不是没有痛苦，但是让我们说出这句欢乐得胜的话，耶稣说的，我有权舍，我顺服上帝，我有权顺服或不顺服，但我完全欢喜快乐的顺服，我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受的命令。他欢喜快乐地接受这个带领。犹太人为这话起了争执，说他被鬼附了。耶稣说，再一次说，一再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认识上帝真是福气，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一切的美善，对我们的恩典。各位，上帝认识我们，这是天经地义，他是神。诗篇139篇，我心里的心思意念你没有一样不知道。我们上帝知道我们，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优点缺点，而且他的认识不是像一个医生只是记录一个死人的病历，他认识你，他知道你有哪些缺点能够去医治你，借着他的爱来医治你，他知道你有哪些优点，借着他的爱来把它发挥出来。上帝对我们的认识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道，他对我们的认识有爱，有更新我们的成分。这样的更新，这样的力量，希望我们也认识上帝，我们认识他对我们的慈爱、怜悯、恩待，以至于我们说，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在你的手里。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赎罪的羔羊，为我们预备赎罪的牧人，为我们预备引导我们走天路的牧人耶稣基督，我们的光照者、安慰者、鼓励者、圣灵、保惠师，以及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为我们预备这些，好叫我们能够平安地抵达天家，好叫我们在平安抵达天家享受永远自由荣耀的福乐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和荣耀，以及你过去所做的顺服，以及现在圣灵的同在，我们也能继续走下去，我们彼此扶持地走下去。好大的太阳，好难走的路，好多的艰难，主啊，愿我们在走的时候，不是只有在道的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你的生命，你越来越丰富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所传的信息。底下我们有六节经文的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